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4月28号的节目。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欢迎回归我们的万峰老师啊。他刚才呢说早上好的时候呢，元气
有点中气，
对，元气满满啊。经过一趟旅行呢，他的感冒也好了。
还没有好。
还没有好吗？但是我怎么觉得听您的声音呢？我相信呢，九个人当中呢，有八个人，
待会儿就出事了。
有八个人说呢，哎，万峰老师的精神状态还不错啊。那这个万峰老师说早上好的时候，全身的细胞呢都在舞动当中，可见呢他今天心情还是不错的。那么您呢？您的心情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如何呢？会不会想到星期一，哎呀，又是整个星期的工作，心情有一点点疲惫加上沉重呢？希望您会想到，哎，待会7:30到8:30有
线上。什么是待会儿？现在不是
说的是刚才，我说的是刚才起床的时候有直播的线上今天，心情马上就亮起来了，哎，这个明亮度就高了几分。那现在已经7:32了，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已经开始了，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大家早上好。很久不见的徐姐上来了，还有呢温柔，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我看一下啊，在哪里呢？在哪里？我要把这位新朋友，
我是这个礼拜的新朋友，上个礼拜不在啊，在礼拜一在啊。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看看哈利路亚张爱强新朋友，欢迎你们。
见过他，
见过他，
在晚上见
哦，
早上少一点。
是是是，欢迎欢迎，早上这个时间点冒泡。好了，今天我们一起灵修，接着呢，小人物大事情呢，遇上大事情是梁安老师分享的专栏。那么今天第五讲讲到一位暴力者，那他是谁呢？好，
还没到保罗啊，
还没到。
大卫呢？
还在旧约。
哦，好，大卫呢？
大卫还没到嘛，还在旧约。
亚伯拉罕小人物，
对对对，还没到，还没到。
挪亚小人物，
对，
还没到，
还没到。对了，然后呢？啊，你以为你去了一个礼拜，我们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吗？然后呢，就是呢，我们谈谈呢一些社会新闻，又或者是呢关心大家身心灵健康。最近太多社会新闻了，我都觉得让子弹飞一会儿再来分享啊，因为有些新闻反转再反转，你都不知道如何去看它跟评论。那接着就是呢，这一周我们的背的经文，来，你知道哪里吗？
撒母耳记。不知道上还是下，
我呢很久没拿小棍子，
哎，我真的说得出来是撒母耳记啊。
对啊，那我你就是蒙对了，
对，
你就是蒙对了啊！
我刚刚想说路德记，但是上一次已经过了，
还好你没说，不然的话我小棍子要出来了。去旅行一趟玩回来就这样子，不行不行啊！那撒母耳记上15:22，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啊。那我们现在的经文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有点长啊，因为比较有剧情。那
主要是因为大家背得太好，所以呢给长一点长一点长一点，加点难度。
嗯嗯嗯，好，那还有呢就是有祷告事项呢可以铺上来。
对了，那欢迎大家呢就给把你的祷告事项呢就放到我们的留言板上面呢，在第五空间里头呢一起我们呢准备祷告。那礼拜一呢通常呢都积累了礼拜六跟礼拜天的祷告吗？
是的是的。 那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呢，夏天到了啊，要呼吁大家要特别呢注意呢这个饮食卫生啊，因为呢。
吃错东西，
对
啊，我发现真的好多人病这几个礼拜，
是我们办公室已经这个此起彼落，那更何况万峰老师在外头跑一圈呢，应该也会发现
我把所有的病菌都带回来了
啊，
感谢神
主啊，你保护我我只能这样说啊。那就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夏天到了，你怎么样的保持饮食卫生呢？您家里头呢，如果有人感冒了，像万峰老师这样啊，那如果同事们一块出去吃饭呢，我们都会用什么呢？公筷母匙，对不对？
对啊，公筷就卫生一点，但是通常的文慧老师都会把那个公筷拿到自己那个位置，然后
不会，你不要随便乱安罪名我们通常呢
都忘记了那个是公
筷，都会有两双筷子，那比较讲究的餐厅就每个人派两双筷子，一双呢自用，一双呢就是公筷，那也有一些餐厅呢就是呢有公筷，然后呢就你自己用的一双筷子，还有母匙。那如果家里呢，家里有人病了，有人感冒，
什么是母匙？
你不知道母匙吗？就是一根汤匙咯，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汤匙去舀汤啊，
因为一个是公，一个是母啊，因为是男跟女。
你第一回听到啊，本来这个就是那个
没想过
通用的说法嘛，公筷母匙，对不对？那如果家里有人病了，您会怎么做呢？哎，我们通常家里就免了吧，但一下子呢就全家中招了。那其实呢，这个讲究卫生，除了感冒病菌啊这些你要提防，还有就是个人的卫生，例如吃饭之前有没有洗洗手啦，那么东西掉在桌上或者是地上，哎，3秒之内啊，你觉得是可以吃的，
捡，
对的，但捡起来你也应该要用热开水烫一烫再吃啊，不然的话呢很容易有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那最近呢文慧就听到啊一位朋友他就患了胃癌，那结果呢，因为他平时挺健康的，也挺讲究卫生的，那后来就知道呢跟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最容易聚集传播的地方就是在家里了，因为我们外出呢还会呢注意一下卫生，回到家呢哇就大放松大放纵，
可能跟刚强一样，他一个人在家不用公筷，那个可能就会
这个跟公筷母匙已经就是有关系，但是呢更有关系的是你个人的卫生啊，特别是譬如说你洗手了吗，还有你吃水果有没有洗干净啦，还有你那些的菜肴譬如说隔了好几餐还在吃的呢，那么在主食的时候切菜的时候是不是肉跟菜啊什么都混在一块儿，在一块砧板上切呢，这些才是有关系的。所以医生就提醒，预防幽门螺旋杆菌呢要防止病从口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呢饭前便后勤洗手，特别去了洗手间，不管您是大号小号，请你一定要洗手，而且呢不是冲个水，是要认认真真洗手。第二呢，外出就餐请用公筷母匙。第三呢，这个母婴避免口对口喂食，特别是咱们中国有个传统啊，长辈
口对口喂食，这不是鸟才做吗？
不是，特别是呢长辈就怕孩子呢孙子啊宝贝孙子孙女这个小朋友嘛这个嚼不烂，所以呢就先把食物呢给嚼烂了。
还流行这个吗？
对，有些地方特别是农村一些乡下等等，那如果一旦感染呢就要及时呢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灭，防止家庭聚集传播。
还有呢，如果你是成年人呢，你应该呢每10年呢做一次胃镜的检查。
对对。
那每次做这个胃镜的检查呢，医生都会把这个幽门螺旋菌呢那个检查一遍。那他就会放2天，他就知道你有没有事儿了。
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的提醒大家，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
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主为牧者，我们无所缺乏。诗篇23:1-3，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诗篇23是历世信徒在患难中的甘露，使疲乏的心灵得着激励，重新的振作前行。诗的1-3用了简单而深刻的语言，勾画出神作为我们的牧者，怎样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来引领、保护，并且供应我们的一切需要。我们也曾经听说，当人生的欲望远超过生活的基本需要的时候呢，将会为我们带来焦虑和失望的。城市人在物质方面并不缺乏，唯独在心灵上却常常感到困乏。你有没有想过，你所缺乏的是主能够满足的吗？为什么今天的信徒仍然常常在生活中纠结呢？诗篇23:1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并且乐意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问题呢，在于人的自我中心，并不接受供应者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在一个追求顾客式上帝的时代，连信仰也成为了消费品。信徒呢，要选择合适自己口味的诗歌敬拜、讲道信息，甚至牧养配套和团契的小组成员等等啊。今天呢，邀请你先不要为这些事情而烦扰操心，而是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歇在溪水旁。在这个忙碌并且充满了压力的世界中，我们常常感到疲乏和压力重重的，但是神邀请我们在他的怀抱中找到真正的安息。青草地和安歇的水边象征着舒适和平静，是我们灵魂得以喘息和恢复力量的地方。另外，23:3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这句话充满了神对我们灵魂的关怀和指引。当我们感到迷失或者困惑的时候，神会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重新找到方向的。不单这样，神还会引导我们走在正义的道路上，使我们的生活与他的旨意相符。如果主是信实的，我能够看见他在我生命中的预备吗？如果我仍然看不到神的预备， 可以找一位信任的同路人为我祷告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23:1。
复活期灵修，主为牧者，我们无所缺乏。作者郑佑中，播音李崇恩，2025年4月2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一路。来献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来献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先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今天的早上，希望大家带着一个新鲜的心情来度过这一天。来吧，我旁边是谁呀？
早上好，早上好，
哎，
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老师，
我是新田，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呢，哎，也是开盲盒，早上好。
早上好，我是杨天成，今天早上我跟万峰一起来配的。
早上好，我早上如果能够多睡一会更好，但是不睡觉在这个节目出现跟大家交流也是很好。
新的一天享受神丰盛慈爱的时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正能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有线上今天7:50跟你一起度过这一个小时，我是万峰，还有文慧老师。
万峰老师呢旅游一周回来，我明显的感受到他的心情飞扬起来。
对，我计划下一次再去了，已经六月。
好，您就去吧啊，我希望下半年您乖乖的啊。那
夏天我通常乖乖的，春秋我都是不乖。
那秋天是我外游的时候，如果你选在秋天你就小心一点啊，总不能一年四季都让您呢去玩对吧，你要好好的学习呢定下来啊。特别万峰老师，
我老婆还没去过九寨沟呢。
哎，是的是的，那明年可以去啊，不一定今年。
明年
是，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万峰老师何时在外游，那我们就好好把握他在线上今天的时间，就像我们呢非常开心看到您冒泡一样。周明远，好久好久不见。万峰老师说第一回看到您，那文慧就说是老朋友有冒泡，不过呢有些日子呢没看到了。好了，那我们呢刚才灵修的经文呢是诗篇23:1-3，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篇。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在复活期里头念这个诗篇23篇呢？
反问您，反问您。
其实呢它是配搭其他的经文来做的。第一是配搭这个约翰福音就是我来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是
耶稣的这个牧养。还有呢配搭这个耶稣复活以后对彼得说3次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那他就整套这个羊，还有呢耶稣基督在这个宝座上成为得胜的羔羊，他是整套配合的。
是是，哇，万峰老师一回来我们马上呢在这方面的知识呢就加了几分，账上了好几倍啊！谢谢万峰老师。
所以要记得耶稣基督的特色呢，他又是牧人，又是羊，又是祭司，又是被献祭的羔羊。
谢谢万峰老师，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也在学习当中啊。好了，我接着呢要跟大伙也一起来学习这一项的，万峰老师他更应该学习了。
怎么？
就是梁安老师分享的吗？啊，你要好好的学啊啊！就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呢？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上网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圣经里有许多句子都被误解了，其中一句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少人以为这话是在鼓励报仇，但其实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仔细看这话的出处，就是在出埃及记21:24，利未记24:20和申命记19:21，就知道神颁布这律法的精神是要限制报仇。一方面要犯错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赔偿受害者，同时也保护犯错者免受过度的刑罚。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小人物就和报复这个主题相关。今天的主题是暴力者拉麦。
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喜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上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盖隐，遭报7倍。杀拉麦比遭报77倍，这正好是拉麦说的。
创世纪里有两个拉麦，一个记在第4章， 一个记在第五章，记在第四章的拉麦是杀人者该隐的后代，记在第五章的拉麦是敬虔者赛特的后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拉麦是第四章的拉麦。这个拉麦是第一个犯下重婚罪的人，他娶了两个太太，他遇上的大事情是面对伤害他的人，他选取了非常错误的回应，就是他杀了那个人。继该隐之后，拉麦是第二个犯下杀人罪的人，而且对于他杀人这暴力的行为，他感到非常骄傲，甚至还做了一首歌颂扬自己。我们来读《创世纪》的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拉麦是个怎样的人呢？按希伯来文，拉麦这名字的意思是强而有力的。二十三节，上半节告诉我们，拉麦有两个妻子，从中可以猜想他是个放纵情欲的人。在他的家庭生活里，他对两个太太说些什么呢？他要他们认真用心去听他夸耀自己有多么暴力。我们按希伯来文原文的翻译来听听他向两个妻子说的话。他说：“我杀了一个男人，因他伤害我；还有一个少年，因他击打我。不知道假如你是拉麦的太太，听到丈夫在外面杀了两个人，回家以后还沾沾自喜唱杀人歌，耀武扬威，显示自己的强暴，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天天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会不会提心吊胆？如果别人伤害拉麦一下就被杀，那在家里和拉麦顶一句嘴，大概也会被打吧。”拉麦还提到他的祖宗该隐，四章二十四节，拉麦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似乎拉麦要和祖宗该隐比较。该隐杀了弟弟亚伯以后，面对上帝的审问，反应是沉默不认。可想而知，该隐也知道杀人是一件错事。可是到了拉麦的年代，他公开说自己杀了人，一点愧疚都没有，还高举自己的暴力。另外，该隐杀了亚伯之后，受到上帝的处分，被赶出伊甸园。他还向神表达自己的害怕和忧虑，想求神保护自己。创世纪四章十三到十五节记着，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所以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是上帝说的话，不是出于该隐的自夸和宣告。上帝说这话是出于他对罪人的怜悯，上帝要保护已经犯错的该隐，也不让罪恶和复仇继续蔓延下去。可是到了拉麦的年代，他报复杀人以后，一点害怕的感觉也没有，反而他觉得自己很强，没有求上帝保护自己，却用自己的方法威吓别人，高调宣传说如果有人使他受伤，他就要杀死那个人。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是拉麦自己说的话，上帝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为什么拉麦要说这句话呢？很明显，在他的年代，人类越来越败坏，在地上犯罪极大，罪恶也多，打人伤人的事是常有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推测，拉麦害怕再次遭到别人伤害，或者害怕遭到被他杀害的人的家族报复，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护自己，声称如果有人害他，自己一定77倍偿还。他多么可悲，不去向上帝认罪，寻求上帝的救助。他又多么可怜，不知道自己在暴力的外衣下隐藏的就只是恐惧。其实犯罪以后，他实在是可以选择悔改回转，寻求上帝，不必再错下去的。有该隐的借鉴在前，他可以警惕自己，可是他重复该隐的罪，而且犯罪更大。圣经对犯了罪的人怎么说呢？人是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负上责任的，所以生命记19章提到，故意犯罪要受对等刑罚，无意误犯有上帝设立的逃城，可以逃避别人的报复。可能有人会想，拉麦杀人是因为有人伤害他，难道有人伤害我，我就不可以报复吗？他怎么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他。圣经对于受到别人伤害的又怎么说呢？马太福音5章38到39节记着，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18章22节也记着，彼得近前来问耶稣，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拉麦冒出来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做拉麦。罗马书12章18到19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他加给我们的力量，不以恶报恶，不报复，却能以善胜恶，把结果交给神。我们一起祷告。圣洁公义的上帝，有时候生活中别人对我不好，我真的很想报复，叫他难受。求耶稣加我爱和力量，以善胜恶，远离试探，不陷进罪恶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重新立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诚实。
常赦免我。
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重新立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全常赦免我。
嘈杂纷乱，但你向我频频呼唤，卸下重担，脱去残累，背起十字架，全心跟随。
当我们放下心中的防卫武器的时候，神的爱还有和平就会临到我们的生命中。
我见爱主背上耶稣，放下自己，活出生命，活出色彩，掏出大能，传出大爱。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2025年4月28号星期一，这是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08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待这个四月的过去，因为五一假期要来了嘛。
哇，
准备要放假了。
哇，本来文慧还在想五一那一天呢，哎，
干嘛
难得呢可以休个假。我想
那你休啊，
我想你看
你休啊，
我的确要休啊，
把你休掉，
我要上内地去玩一玩。结果我想算了，五一大伙儿都出去玩算了，我是还哎好好在家休息吧。因为5月2号我们还是要上班的啊，但内地呢就是长假当中，那么希望大伙儿呢能够好好的休息，千万不要出去人挤人啊。如果要出去旅游的话呢，那祷告另外要做好规划。 好了，那最近呢，微博热搜呢，常常就会出现了、求锤得锤这样的新闻。万峰老师知道什么叫求锤得锤吗？
通常都是锤掉某些东西了，要把某些东西打破。
或者说打脸啊，就是、有一个人呢，这一条新闻，这个当事者就什么？这个指天指地的说，发誓说我是这样这样这样，我没那样那样。结果呢，不过几个小时或者是几天之后，新的证据出现啦。结果呢，就求锤得锤，被狠狠的打脸了。特别是一些人呐、可能是某个圈子的，就很容易呢这样的求锤得锤，哇，这个说谎成性。被打脸，打的脸都快肿了，肿的都不知道这个原先的面貌是怎么样的。那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说谎可能会被爆啊？特别是一些公众人物，他还是要说谎呢？
因为不想暴露某些东西了，
但是
最好就不说嘛。我觉得他们蠢，但是又出来解释，你又不要说就好了。
对，当然呢，能不说就不说，
让别人猜就猜。
问题是，他被逼的要说嘛，对不对？这个记者已经把麦克风都堵到你面前了。
好，谢谢你们的意见啊、我们会再反思。
谁能够像万峰老师脸皮有那么厚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明知道说谎一定会爆，因为他还是公众人物，这个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对不对？你多少年前的一些什么在网上的一些记录都会被翻出来。
有些人就直接说，家事呢我在这里不分享，个人情感的希望大家聚焦在我的工作上，那就走了嘛、
结果工作上就说谎了，也说谎
了。好吧好吧
好，我先说一下啊，刚才说万峰老师脸皮厚呢，我要纠正一下，其实他有时候脸皮也挺薄的。
干嘛？
没有啊，就是先纠正一下，免得大家对你有误解嘛。万峰老师呢，这个其实是一个
你制造的这个误解都很多年了，没所谓了。
好，那我就不继续替你解释了啊。那我们来探讨啊，这个为什么有些人明知说谎会被爆，还是要不断的说谎，甚至呢说谎成性呢，惯性撒谎呢？有些人呢，他可能不是撒谎哦，但是他歪曲事实，说一半，有一半呢就故意不说啊，那个不说的那一半还是很重要的，
是什么？
这个特意让人引起误会。那么心理学家就总结了这类人，他有一个隐匿的特点，就是呢，他们说话的时候避免使用第一人称这样的一个形式啊，譬如说明明是他自己的。他就说我有个朋友，我有个同学，有一位弟兄，或者是有一位姊妹，有一间教会、
就某个朋友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大家评评理那样。
对对对，所以呢，这类人呢几乎不说我犯了一个错误，而是说他们让我这样做的。
你赐给我与我一起的女人，是他把那树上的给我，我就吃了。
对，我们都同意这样做的。哇，这个不单是拉一个人了，
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再拉第二、第三、第四，全伙人都被他拉下去了、
这个是小人物嘛，就发生大事情，就这样。
他犯的可是大事情了、那这样的叙事呢，可以逃避个人责任，或者是转移注意力，模糊重点，从而呢就把自己呢描绘成一个无辜的旁观者。慢慢的，他从那个重心啊，他从那个中心的漩涡里头就挪出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对啊，
挪出来了。
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所
出
的吗？
对，所以我是无辜的。到最后、
你们不一定死。
对，到最后我成为一个旁观者啦，都是他们的问题。哇，本来是他的问题，后来成为别人的问题，他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那网友就回应了，网友就说，哎呀，真是太熟悉了，我常常听到的特别是这个媳妇儿就说，我婆婆开口就是你爸说，我媳妇说，我儿子说，其实都是他一个人的意思，
其实都是想加强自己的说服力。
对，那我们都是替他背锅的。 然后呢，也有网友就说自己天天撒谎不是自己说的，而是专家说的，心理学家说的，网友说的。
你最喜欢的东西，专家说了什么，大家要留意呢？
我是去网上搬的，而这些呢是在生活当中就说的哈。然后也有人说呢，自私的人喜欢用第一人称，很多东西定性就太片面了。有人说，哎，他这里说的是一个反向的，就是什么呢？他不是有人说，他是说啊、我说，我觉得，我认为，
我最喜欢这样说。
嗯，那就有点主观了。
对啊。你又不喜欢客观，我说我媳妇儿说，你又不认同。
你不要说媳妇儿
说。然后我说我说，你又觉得我自私，那
我
该谁
说？你
说
我说的时候呢，请你也听听别人的意见嘛，对不对？所以呢，像钟摆不要两边摆嘛，你要摆到中间嘛。然后
根据真理来说呢，哎，就怎样子？
根据圣经说是吗？好了、如果你也能够呢举圣经作为例子呢，我也稍微有一点佩服。
拿圣经作为我的剑，我刚才不是都是说创世纪第三章吗？
哎、对啊，所以我没有反驳你啊，对不对？我说，如果你能够拿圣经说，我还有点佩服。佩服什么呢？你
谢谢你的佩服，
因为你对圣经还挺熟的，对不对？那也有网友就说了，我想。说谎的话呢，会在大脑里呢构思场景，使自己相信所谓的场景，这样就自然而然了。哇！
当然呢，你不信你所说的东西，那别人怎么会信呢？
所以说谎的人就已经是相信自己所说的了。
我经常觉得我是一个神棍，就是我首先相信我所说的话，然后再传递出去。
嗯，
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呢？
你要这样自贬呢也可以哈，问题是
那
你
是传道人，也是你相信的东西再传递出去。
传道人当然啦，
对、啊、
但是我不但是要相信，我是生命中有经历嘛。你神棍，你生命中有没有经历啊？你用这个神棍，神棍其中一个就是会敛财
啊、哦、
你有没有敛财啊？
没发达，所以我还不是神棍。
啊、会敛色、啊、你有没有敛色啊？
啊，没有。
对啊，然后神棍，通常我们讲神棍还有一个就是呢，会迷惑大众，吸引一批人来跟随他，他成为一个什么所谓的小教主，你有没有啊？
很多人喜欢听我说话。
啊，我们还不至于被你迷惑了。好，所以呢，我们真的想想，哎，这个是不是有时候如果我们心虚的时候，我们未必说谎，但心虚的时候不肯面对我们的责任时，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隐匿性讲法呢？又或者是呢，哎，逃避的讲法呢？
我是天路南行客的节目主持人星源，在圣灵果子的九个特质中，对我来说最需要的是喜乐，让人即使在逆境当中呢，依然能够保持内心当中的平安跟欢喜。
我选择喜乐，
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力量，提醒我即使生活不完美，内心当中的喜乐却能让我走得更远。
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
2025年，星源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金曲，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的经文呢，来自于呢这个撒母耳记上15章。那这一章呢，是扫罗生命历程中很关键的一个节点。 在进入这一章之前呢，我们应该先回顾一下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扫罗赶时间要打仗，所以就先做了其他人该做的事儿。
是是，
抢了别人的工作。
哇，是。
然后撒母耳不开心，他抢了他的工作，他就骂他了。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因为他抢了他的工作，扫罗抢了撒母耳的工作，撒母耳就不开心吗？那从前两章我们就知道，扫罗呢等不及撒母耳来献祭，就擅自越权献上燔祭，因此呢遭到撒母耳的责备。
就是这样吗？
并且第一次被告知他的王位不会长久，但耶和华呢并没有这么快就放弃扫罗，而是在十五章当中，耶和华再次的给了扫罗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所以呢，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三节就记载，耶和华吩咐扫罗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那神要求扫罗完全除灭亚玛利人的所有，那么亚玛利人是谁呢？
敌人，异教徒，该被审判的。
我真的不知道，
圣经角度就是坏蛋吗？他们，
我真不知道如何回应万峰老师说的啊。那我们来看看，亚玛利人呢是游击部队，恐怖分子，主要是靠攻击掳掠人口与财物为生。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游牧民族嘛。
对对对，那以色列人呢出埃及以后呢，亚玛利人就攻击以色列人，后来呢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掠夺以色列人的营地。那神知道呢，只要亚玛利人存在，以色列人呢就不能够在应许之地安居。亚玛利人呢拜偶像的习俗呢也会危害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所以保护以色列人身体和灵魂唯一做法就是将这个好战的民族亚玛利人和他们一切的财物包括偶像在内呢都彻底毁灭。不仅如此呢，犹太拉比还认为亚玛利人和耶和华为敌，是要呢削弱当时呢各国因为耶和华在埃及所施行的神迹而对神所产生的敬畏。因此呢，亚玛利人就象征着一切呢不顺从上帝，坚决抵挡上帝的势力，
就是坏蛋呢。
那么扫罗他怎么回应神的命令呢？
就是去打他了。
去打了，但是他只做了一半，他放过了亚玛利王亚甲，又爱惜亚玛利人的财物。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前的人都是靠人力去耕种去放牧，所以呢如果你把所有都杀掉呢，你就损失了很多劳动力。
你当然可以从人的角度，你当然可以从社会的角度、环境的角度各方面去考虑你要怎么样去听从上帝的命令，但是上帝的命令绝对是不打折扣的。所以呢，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的一个背景。来吧，问问题。
好，扫罗是耶和华按着百姓的要求所立的王，可是他却多次不明白神的心意，这个对你有什么提醒呢？
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你不要追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
路德说，不要追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
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
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
来来来来来，
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
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要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以祷告来服侍。我们呢持续的为这个西边小路的那个弟弟还有堂弟来祷告，求你帮助他们可以真的找到人生的方向，还有找到人生的意义。主啊，我们为我们弟兄姊妹的那个身体来祷告。首先为老许来祷告，纪念他眼睛做过很多次手术，就求你医治他，让他真的透过这些的医疗呢，真的可以让他的眼睛呢可以慢慢恢复，也让他可以真的在眼睛的那个慢慢去退化的过程里头可以延缓那个时间，也帮助他在面对焦虑症的时候还是有你的平安与他同在。我们同时也纪念西福月的眼睛，他的右眼睛开始肿了，也发现这个眼睛肿的时候也想找一些合适的药水，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治疗的那个方案。我们也为陆小雅的那个自己跟她的孩子祷告，纪念她现在在住院检查冠心病，求你帮助她找到她的心脏的那个情况，也求你帮助她孩子过几天要检查肝功能还有肠胃，求你帮助孩子找出她还是健康的。我们也为微臣来祷告，纪念她的朋友约弟兄，他是大学老师，经常焦虑，焦虑的时候就肚子痛拉肚子身体虚弱，就请你帮助他面对这个很大的这个教学还有研究的压力里头，还是有你的恩典与他同在，让他释放他的压力。我们也为这个周明远来祷告，他觉得他现在的这个伤病呢康复有点这个进展，但是请你也是帮助他能够远离试探，也有健康的家人关系，与身边的人相处的时候也是经常存着耶稣基督赐给他的爱心。最后我们也为微臣的女儿来祷告，她五一要去杭州，请你帮助她出远门的时候有平安也有快乐的时候，看她的柯南展。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上帝不仅期望我们顺服，他更希望与我们建立爱的关系。
你对我说，你好爱我，现在的我能够听见你的温柔。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爱文慧在想，如果五一我也能够飞到杭州去多好啊，因为我也喜欢柯南。
你可以飞去埃及，埃及没五一。
埃及没柯南。好了，那要提醒大家呢，看气象报告呢，这个这周都升温了，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突然暴雨啊，所以请大家出行呢还是要小心一点。
我每天晚上都想着明天要带雨伞，但是都没带。那所以也为我祷告。
不要学万峰老师就行了。
有个记忆在当中啊，要经常记得该做的事情。好了，在这里呢，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有美好的一周，期待这个五一的来临，放假了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